你想想看，对于每一个从战场上带着 PTSD，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回来的士兵，此时此刻，就在他们自家的客厅里，其实就有30个带着完全相同大脑创伤的孩子。
这个数据确实非常惊人。
对，不仅如此，在美国，1/5的女性经历过性骚扰，还有1/4的儿童被父母毒打过。今天我们要做的这次深度探讨，绝对会颠覆你的认知。我们总是以为创伤是某种极其罕见的极端事件，比如战争啊，或者是特大地震。
但实际上，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就是你每天排队的超市里都可能存在。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重新审视人类心理和生理防线的最深处。
没错。我们今天这份资料的核心内容是来自著名精神科医生、神经科学家，也是《身体从未忘记》的作者 Bessel van der Kolk 的一场非常硬核的深度访谈。我们的使命就是打破大家对创伤的刻板印象。
对，我们要钻进大脑的灰质和身体的细胞里，看看它到底是怎么悄无声息地重塑我们的。当然了，更重要的是探究那些最前沿的疗愈方法。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既然创伤这么普遍，那我们过去对它的理解到底错在哪儿了？
其实我们最大的误区就是把创伤和糟糕的事件直接画上了等号。事实上，创伤绝对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那件可怕的事儿，而是你对那件事的反应。
你的反应。
对，Bessel 举过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你想象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在他急诊室实习的第一天，面对一个全身大面积重度烧伤的儿童。
天哪，那个画面肯定惨绝人寰，极度血腥吧？
绝对的。但是你想，这个医学生会因此患上 PTSD 吗？通常来说，不会的。
因为他受过训练，他心里有底，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干嘛。
没错，就是这样，他拥有行动力。他的大脑在高速运转，就是第一步我要清理创念，第二步建立静脉通道。他的身体在行动，他在控制这个局面。
他没有失去控制。
但如果换做一个普通人呢？面对巨大的危险或者暴力时，你发现自己完全无能为力，你没法逃跑，也没法反抗，整个人就僵在原地了。
脑子里一直在尖叫，完了，我死定了。
对，当你的大脑和身体被这种绝对的无助感彻底淹没，并且你做不出任何有效行动的时候，创伤就在这一刻形成了。
哇，我懂了。所以事件本身像是一颗子弹，但创伤是这颗子弹穿过身体之后，那个怎么也无法自动愈合的空洞。
这个比喻非常准确。
那如果创伤是一种我们没法用理智控制的极端反应，在危险降临的那一秒，我们的大脑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物理层面的改变？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平时开导朋友那样拍拍他的肩膀说："哎，都过去了，你要想通一点。"
因为"想通了"这三个字需要动用我们大脑最外层的额叶，也就是负责理性思考、逻辑判断和时间感知的地方。
理性的部分。
但是这令人着迷的是，创伤的运作机制从根本上物理切断了这条通路。当极度致命的危险发生时，你的大脑为了保命，会瞬间关闭运行缓慢的额叶，
直接强制关机了。
对，强制关机，然后把所有的控制权直接交给大脑底部最原始的求生区域，也就是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Bessel 在访谈里给它起了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名字，叫"蟑螂大脑"。
蟑螂大脑，哈哈，听起来像是一个只有趋利避害本能，完全没有高级思维的系统。
非常贴切，蟑螂大脑根本不在乎你懂多少哲学，它只负责一件事，扫描危险，然后让你战斗、逃跑或者装死。
那危机解除之后呢？
对于一个没有受过创伤的人，危机解除后，额叶会重新上线，告诉蟑螂大脑，没事了，老虎走了。但对于一个经历了严重创伤的人来说，这套系统卡壳了，
卡壳了。
对，即使事情已经过去10年了，那个原始区域依然在全天候无休止地向身体发送"我不安全，快逃命"的致命警报。
所以这就像是身体里的火灾警报器坏了，
明明房子里没有火，连一点烟都没有，但警报器还在震耳欲聋地响着，喷水系统还在疯狂运作。
没错，
这时候你跑过去跟这栋房子讲道理，说别慌，真的没火是无毫意义的，因为这栋房子接受逻辑信号的电缆，就是那个额叶，已经被烧毁了。
确实如此，但实际上情况比这更严重。你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坏掉的火灾警报器不仅在制造噪音，它极高的分贝甚至在物理震碎这栋房子的水管和承重墙呢？
哇，不仅吵，还在搞破坏。
对，当你长期处于这种假性火灾的应激状态中，你的内分泌系统会持续分泌的皮质醇等压力荷尔蒙浸泡，你的免疫系统会彻底紊乱，
所以身体其实一直在承受极大的损耗。
没错，Beth 的研究清晰地表明，创伤带来的物理健康破坏往往比心理问题更隐蔽，也更持久。你的肌肉增度键、你的肠胃、你的免疫细胞都把那份恐惧死死地记住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身体从未忘记。
这引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如果这种警报系统是如此底层的生物学应联线，那你想想看，如果有两个人遭遇了完全相同的一场惨烈车祸，为什么有的人的大脑警报器彻底卡死了，一生都被毁了，而另一个人却能走出来？既然生理反应这么原始，难道外部环境能起到那么大作用吗？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这绝不仅仅是基因决定的，就要谈到我们人类作为关系动物的本质了。环境和他人在这其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哦，怎么说？
贝斯提到安娜·弗洛伊德在二战期间做过的一项极具颠覆性的研究。当时纳粹德国正在对伦敦进行疯狂的大轰炸，为了保护国家的未来，英国政府做了一个看似非常理性又非常逻辑的决定，
把孩子们转移走。
对，把成千上万的孩子从危险的伦敦撤离，送到宁静安全的乡下寄养。著名的神经学家奥利尔·萨克斯就是其中被送走的一个。
那另一部分呢？
另一部分孩子因为各种原因留在了伦敦，他们每天晚上伴随着防空警报和父母一起躲在地下防空洞里，听着头顶炸弹的轰鸣。
按照我们刚才说的火灾警报器的逻辑，留在防空洞里的孩子每天都在面临真实的死亡威胁，他们的蟑螂大脑肯定在疯狂爆浆，他们一定会留下极其严重的心理创伤吧。而去乡下的孩子应该非常健康。
但是所有的专家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战后的跟踪研究结果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等等，难道反过来了？
没错，那些和父母在一起每天在防空洞里躲避战火的孩子心理状态基本正常，他们没有表现出严重的 PTSD 症状，反而是那些被送到绝对安全的乡下，离了炸弹却也离开了父母的孩子，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甚至伴随一生的心理创伤。
哇，这确实有点违反直觉啊，炸弹带来的真实的死亡威胁居然比不过离开父母带来的创伤大。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你就会发现这里的核心机制，抵御创伤最坚不可摧的护盾，其实不是钢筋混凝土的防空洞，而是危险发生的那一刻，谁在你身边。
只要有人陪着，
只要人际关系的纽带是完好的，只要有一个你绝对信任的人抱着你，告诉你我们在一起，人类的神经系统就能奇迹兵般地代谢掉巨大的恐惧。其实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预防士兵创伤时用的也是这个底层逻辑，
就是建立战友之间的那种强连接。
对，他们不教士兵怎么独自应对恐惧，而是通过建立生死相托的极强团队凝聚力来作为抵御战争创伤的最强防线。创伤的极致其实就是绝对的孤立无援。
绝对的孤立无援，这让我想到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如果一个人在遭遇虐待、性侵或者灾难时，恰好就是一个人，没有任何人能接住他，他的保护盾是完全碎裂的。那在那样的绝望中，身体和大脑会怎么自救？
这是个好问题。
如果我们顺着这个逻辑推演，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我们平时看到的一些所谓的糟糕行为，比如自毁，是不是也是一种自救？
完全正确。而且这种自救方式往往会让我们普通人感到非常不解，甚至去批判。Bessel 引用了 Vince Felitti 医生做过的一个关于肥胖的经典研究，完美地揭示了这一点。
肥胖和创伤有关？
是的， Felitti 医生当时在推行一个医学肥胖项目，有一位女性患者非常努力，极其成功地减掉了整整150磅，整个人焕然一新， 但不可思议的是，在随后的短短三个月里，他的体重像失控的列车一样迅速反弹了回去。
我能想象大多数人听到这个故事的第一反应肯定是，看吧，他就是管不住嘴，缺乏自制力。
菲利蒂医生起初也是这么想的，觉得是治疗方案出了问题。但他坐下来跟这位女性深入交谈后，发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真相。当这位女性减重成功，变得苗条有魅力之后，她的一位男同事注意到她，并邀请她去约会。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社交互动啊。
对普通人是正常的，但就在男同事表达性吸引力的那一瞬间，她童年时期遭遇严重性侵的创伤记忆被彻底唤醒了。
等一下，所以她的大脑在这个瞬间做出了一个潜意识的生存判断。
是的，她的大脑立刻将瘦弱、美丽、有吸引力与极度危险、被掠夺画上了等号。他开始疯狂的进食，根本不是因为什么缺乏自制力，而是他潜意识里极其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我是一个超重的胖子，我就不会引起男性的注意，我就是安全的。
哇，对他来说，把自己吃胖就是在身体外面重新筑起一道抵御性关注的物理城墙。
没错，这是他在那一刻能找到的最有效的求生策略。
这个反转真的让人震撼。等一下，所以我们通常极力批判的自毁行为，比如严重的暴饮暴食、自残，甚至是我们看到的药物滥用、成瘾，在他们那个因为创伤而千疮百孔的大脑看来，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自毁，而是一种绝望的自救机制。
这正是理解创伤的核心所在。贝索在研究越战老兵的药物滥用以及现在的阿片类药物成瘾危机时，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成瘾本质上不是简单的多巴胺劫持，也不是道德败坏。
那是什么？
当你处在一种长期的无法忍受的绝望和恐慌中，而你身边又没有任何防空洞里的父母可以依靠时，你会怎么做？你只能去寻找能够压抑这种痛苦的东西，哪怕这根稻草是有毒的，哪怕它最终会杀死你，但只要它能在当下的这一秒让你不再感到痛苦，你就会死死抓住它。
既然我们不能简单的去指责他们的行为，而且我们也知道讲道理对那个卡科的蟑螂大脑没用，那么主流医学界是怎么做的？比如我们熟悉的抗抑郁药、抗焦虑药，像百忧解这种，他们能关掉这个警报器吗？
哎，这可能是精神病学界最昂贵的教训之一了。几十年前，贝索本人就参与了第一批使用百忧解和佐洛夫等药物治疗 PTSD 的临床研究。
结果怎么样？
结果发现他们效果非常差。这些改变大脑化学地质的药物也许能稍微麻痹一下情绪，但对真正治愈底层的创伤效果无乎其微。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庞大的医疗系统至今依然在斥资上百亿美元为这些治标不治本的药物买单。
这就很矛盾了。如果化学药物不能到达那个原始的求生区域，传统的心理咨询又被关掉的额叶挡在了门外，那我们岂不是束手无策了？难道我们必须要物理性的黑进人类的神经系统？
这恰恰是现代伤创治疗最令人惊动的前沿突破。既然语言和药物都走不通，科学家们就开始寻找非传统的、绕过理性大脑、直接与身体对话的干预疗法。首当其冲的就是一种听起来极其像伪科学的疗法。
哦，什么疗法？
叫 EMDR， 也就是眼动脱敏与再加工。
这个我在看资料时觉得非常神奇，不需要你去深挖痛苦的细节，治疗师只是在你眼前左右晃动手指，你的眼睛跟着来回看就能修复创伤，难道是在催眠吗？
起初 Basso 也觉得这是无稽之谈，但后来的功能性核磁共振脑成像技术向我们揭示了它不可思议的生物学机制。当创伤患者回忆那件可怕的事情时，他们的大脑会像事情正在发生一样亮起来，
就是警报器又响了。
对，记忆没有时间戳，而在进行 EMDR 时，眼球快速的左右移动极大的占用了大脑的工作记忆。
也就是说，大脑的处理器带宽被眼睛的追踪动作挤占了。
没错，当大脑被强行分配大量算力去追踪手指时，他就没有足够的带宽去维持那段记忆里极其剧烈的生理恐慌情绪了。这个过程非常类似于我们在深度睡眠时快速眼动期处理日常记忆的机制。
哇，他强行打断了大脑的回路。
对， 迫使神经系统把这段记忆从正在发生的危险重新归档为已经过去的往事。
太巧妙了，这简直是用大脑自己的系统漏洞来修复大脑。那身体层面呢？既然身体从未忘记，我们怎么把这些记忆从肌肉和细胞里释放出来？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瑜伽了。
瑜伽？
对，对普通人来说，瑜伽可能只是拉伸和健身，但对创伤患者来说，这是重建内感受的救命稻草。
创伤患者为了逃避身体里蕴含的巨大痛苦，往往会切断神经系统对身体内部状态的感知，
变得麻木了。
悲惨的代价是，当他们切断了痛觉，他们也同时关闭了皮肤和肌肉里传导愉悦放松的微小感受器，他们变成了一具麻木的躯壳。而瑜伽要求你极度专注地感受一呼一吸，感受一块肌肉的紧绷与放松，
一点点找回感觉。
它在极度安全的环境下，一步步教患者重新夺回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
嗯，这让我想起资料里一个特别动人的案例，马萨诸塞市州的那个法庭上的莎士比亚项目。他们让那些极具攻击性、原本要被送进少管所的边界青少年去演戏剧。
对，那个项目非常经典。
这些像刺猬一样随时准备战斗的孩子，在莎士比亚剧本的安全边界内，可以合法的、安全的去扮演一个威严的国王，或者一个悲伤的奥菲利亚。他们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身体和声音原来可以表达除了愤怒和恐惧之外的如此丰富的形态。
所以无论是演动、瑜伽还是戏剧，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情，越过语言的障碍，直接安抚那具被遗弃在恐惧时空里的身体。
如果你觉得这就足够前沿了，那接下来这项研究可以说是精神病学界存在论级别的地震。
是的，在所有的非传统疗法中，有一种物质我们绝对无法避开，它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被全社会视为极度危险的毒品和洪水猛兽，但现在它却在实验室里展现出了惊人的治愈潜力。
就是 MDMA。
对，大约十几年前，当研究人员 Rick Doblin 和 Michael Mithofer 带着使用 MDMA， 就是我们常说的摇过丸或迷幻药的主要成分，来治疗严重 PTSD 的构桥找到 Bethel 时， Bethel 的第一反应是极度抗拒。
肯定啊，这听起来太疯狂了。
他直接警告他们，别做，你们会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主流一界就会把你们撕碎的。但是科学只能用数据说话。在最近发表于顶级期刊《自然医学》的第三期临床试验中，配合专业心理治疗的 MDMA 疗法，让那些对任何治疗都无效的重度 PTSD 患者症状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
但这听起来有点矛盾啊！我们刚说了，人们滥用药物是为了逃避现实，麻木自己，现在你又说用 MDMA 来治疗，这不也是另一种逃避吗？这跟成瘾有什么区别？
这就引出了一位重要的问题，这个质疑非常关键，这也正是 MDMA 疗法彻底颠覆我们认知的地方。它和麻醉剂的作用机制截然相反，成瘾药物是用来逃避的，而 MDMA 在临床上的作用是赋予患者直面最深层恐惧的生理勇气。
生理勇气怎么理解？
创伤患者的大脑杏仁核，也就是恐惧中枢，长期处于极度亢奋状态，导致他们根本不敢去触碰那段记忆。而在长达8小时的专业治疗中， MDMA 促使大脑释放大量的血清素和催产素，奇迹般的把恐惧中枢的音量调低了，
也就是移除了生理上的恐慌反应。
没错，患者能够在意识完全清醒的状态下重新审视那个被性侵、被虐待的可怕场景，但这一次因为生理上的恐惧被抑制了，他们内心涌现出的不再是排山倒的绝望和自我怪罪，而是一种深邃的自我慈悲。
哇，自我慈悲。
他们终于能够以一个温柔包容的成年人的视角去拥抱那个当年在地下室里无助受苦的自己。这不是简单的消除症状，而是一种人格的蜕变。他们终于从骨子里明白，那场悲剧确实极其残忍，它实实在在地发生过，但它已经不能再定义现在的我了。他们把碎片拼凑了起来，重新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人。
这真的是一次太震撼的探索旅程了。今天我们一起重新定义了创伤，它不是性格的软弱，而是大脑底层的蟑螂警报器卡死了。我们看到二战防空洞里的孩子向我们证明，安全的连接才是抵御一切恐惧的终极护盾。
是的，
我们也明白，那些在肥胖和成瘾中挣扎的人，其实只是在用最极端的方式试图活下去。
最终，无论是在眼动疗法的视线追踪里，在瑜伽的呼吸中，还是在 MDMA 带来的那场自我慈悲里，我们看到了身体重塑自我的强大潜力。
只要有安全的连接和正确的方法去唤醒身体，人类的神经系统就拥有着令人敬畏的自愈能力。
所以下一次当你在超市里看到某个人因为一点小事反应过度大发雷霆，或者当你面对伴侣突然的情绪失控时，或许你可以试着多一份理解。那个坏掉的火灾警报器可能正在他们体内疯狂作响，他们可能不是在针对你，他们只是被困在了过去的某一个危险时空里。
是的，多一份慈悲心。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抛给你们一个问题，一个顺着我们今天探讨的机制再往前推一步的问题，供大家思考。如果创伤的本质是人类的神经系统在面对压倒性压力时做出的极端适应，那么当我们环顾四周，看到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受到焦虑和创伤的折磨时，这是否意味着其实并不是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大脑生病了，而是我们共同构建的这个高压孤立的现代社会环境本身就已经从根本上违背了我们作为关系动物的生存本能呢？非常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度的探索，希望这个全新的视角能为你带来一些启发。我们下次见。